好，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我们要看十五章哈，今天十五章第一节到十五章二十九节，《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五章这是等于《使徒行传》中间的一章哈。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十五章讲到他们当时教会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啊。当时两个教会，就是耶路撒冷教会还有这个叙利亚安提亚的教会，两个教会重要的人都在一起来开会。一起来开会的话，这个我们说这是所谓教会的大公会议啊，大公会议，这第一次的大公会议。教会历史上啊，教会也开了好多次的这样的大公会议，因为教会总是会碰上一些问题嘛。碰上问题的话，怎么来解决那些问题呢？当然就会把一些领袖从各个教会都找来一起，我们来好好的来讨论，好好的来决定。呀，举例说来吧，就是在主后325年的时候，那时候是那时候教会都传遍了罗马了。传遍罗马的话，而且那时候罗马帝国也接受教会了，接受基督教了，不把基督教认为是违法的。啊，所以那时候都接受基督教，不过把基督教接受成为国教还是比那个后来再晚个30年时间。325年的时候，那时候是他们必须为一件事情开个会，因为大家对耶稣基督的位格哈，他们有不同的意见。啊，有些主教，因为教会都多很多了，有些主教是说，说耶稣的话只是比人高一等，但耶稣不是永远存在的神，啊，那主教说耶稣也是被造的，第一个被造的，但是有别的主教根据圣经来说的话，耶稣照圣经上讲，耶稣他说他跟神完全合一，完全同等，所以他们为这件事情必须讨论。所以就说在325年，主后325年，他们开了一次尼西亚的大会。所以大会里面就当然拿圣经来彼此来辩论的结果，他们知道圣经真的是讲说耶稣是跟神完全同等。所以就说这样类似的教会大公会议都有需要的，因为教会会碰上一些严重的问题，所以他们必须在一起来讨论。那这里记载的是教会第一次的大公会议，所以我们就说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哈。教会我们说是在耶路撒冷开始的，五旬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开始。起先教会里面都是犹太人，教会里面耶路撒冷嘛地方嘛都是犹太人。然后我们说福音一步一步的传开来了，一步一步的广传了，外邦人就不是犹太人也开始接受福音了。然后我们说外邦人接受福音，在使徒行传记载的话是记载的是说彼得去了一个敬畏神的罗马的百夫长，他名字叫哥利流的家里面去。彼得原来不愿意去的啊，这犹太人都觉得外邦人不洁净，不想去外邦人家庭，也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那时候神必须用异象让彼得看到异象，让他同意，让他愿意去。 所以彼得是去了那个敬畏神的罗马百夫长的哥利流的家里面去，带领他们全家信主。啊，这个是外邦人开始信主。来，我们说在十一章的地方，我们也查到十一章十八节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听到彼得带领那个第一家外邦人信主，彼得回去报告，听到彼得做的报告之后，那边说他们归荣耀给神，啊，归荣耀给神。然后他们讲到，就是说北边那个叙利亚安提亚啊，在那边教会，叙利亚安提亚非常大的城市。我们说过，当时罗马世界叙利亚安提亚是第几大城呢？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说过是第几大城？那个在叙利亚的安提亚的话，当时罗马整个世界的话第三大城啊，第三大城。当然最大的是应该是京城罗马，第二大的话是就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啊，第三大的话就是叙利亚的安提亚。叙利亚非常大的城市，所以教会传到那边，福音传到那边的话，教会也发展的非常好。在叙利亚安提亚，那有人就开始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啊，不只向犹太人，向希腊人。这是十一章二十节。那这样传了以后，很多外邦人就信而归主，很多外邦人进教会啊。那耶路撒冷教会听到之后，我们说派巴拿巴去看，去视察啊，去看一下。巴拿巴到了那边，他看到就说那教会的情况是有很多外邦人进到教会，看到神所赐的恩。那这边记载十一章的二十三节所看到的就很欢喜啊，非常欢喜。然后呢，保罗跟巴拿巴就被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差派出去了，差派出去去做宣教士啊，要把这福音要一直传开，最后是要传到地极，因为主耶稣给大使命就是要传到地极。所以他们派了巴拿巴跟保罗出去，他们先到塞浦路斯岛。塞浦路斯岛是原来巴拿巴出生的地方，在塞浦路斯岛说他们带领了那边的方伯，就跟巡抚一样的位置啊。那个方伯侍求保罗，一个非常高职位的一个，就是说一个罗马的官，一个外邦人信了主。然后呢，就说保罗离开塞浦路斯岛，跟巴拿巴坐船往北边去，就到了这个土耳其南边。土耳其南边的话，进去了上岸了之后，然后过了那个托罗斯的山脉，后面的比西迪的安提亚，在比西迪的安提亚的时候，保罗都是每到一个地方，他先到会堂去，先跟犹太人传福音。但是犹太人反对福音的时候，保罗跟巴拿巴那时候就说：“因为你们犹太人弃绝这个道，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十三章四十六节这样说了。所以就是说，从这个时候以后，保罗、巴拿巴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跟犹太人也跟外邦人传福音，所以都有犹太人跟外邦人都相信主。他们把这样的信主的情形回去，第一次宣教旅程回去，他差派他的教会是叙利亚安提亚的教会。去回去那个教会做报告的时候，他们就说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十四章二十七节这样说的。啊，现在是外邦人越来越多的那些不是犹太人信耶稣了，信犹太人的弥赛亚。那现在就有问题了哈，就说在保罗认真的跟外邦人传福音的情况之下，很多很多的外邦人信了主， 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信徒看到这样的情况，他们就想到如何外邦人才可以真正的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外邦人如何可以真正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很多人信了耶稣之后，当时犹太人信了耶稣之后，以为是耶稣只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只是犹太人的弥赛亚，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些外邦人信耶稣之后，也要像以前外邦人信犹太教一样，必须怎么样？男的必须经过割礼，啊，必须要经过割礼，然后他们要遵守摩西的律法。那现在就是说，前面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像哥利流的全家都已经信主了。信主的时候，彼得没有叫他们说要行割礼啊，他们只是接受洗礼，当场彼得就给他们洗礼了啊，没有要求他们接受割礼。所以现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看法了，有人是觉得就外邦人信主的话，跟以前进犹太教一样，要经过割礼。那保罗坚持说神给他的启示哈，我们信主是因信我们就得救称义啊，不是因为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经过怎么样的行为。所以这个时候教会里面觉得需要一个整个教会的统一的看法，统一的策略，如何外邦人可以在教会里面跟犹太人的信徒可以有同一的地位。问题就是说，可以不可以外邦人不要经过割礼？可以不可以说外邦人可以不遵守律法里面的一些规矩，犹太人必须遵守的规矩？这个其实这个问题的话，最基本问题就是说，基督的教会，他们这个教会是不是还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个支派？犹太教当时是有一些支派在里面的哈，所以这个新的教会是不是只是犹太教里面一个支派，或者是一个跟犹太教不同的一个新的运动？所以我们说这第十五章可以说是教会的一个转捩点啊，或者转折点啊，转捩点转折点。在路加的记载当中，而且我们说在十五章有提到彼得出开会的时候出来说话，十五章之后彼得的名字就没有在使徒行传里面再提到了。十五章在耶路撒冷的大公会议，这里记载说使徒们他们一致的决定，使这个道啊，这个主的道不受犹太教的限制，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信仰，而让这教会成为一个外邦人跟犹太人都有平等地位的一个新的社会。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不再有隔阂，犹太教里面这隔阂非常深的啊，现在就他们说在这教会里面不再有隔阂，而可以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可以有和平，彼此接纳，没有任何歧视啊，没有任何歧视。我们说这个虽然是说这个大公会议一致的决定，但是保罗有在以弗所书里面有强调就是说对于这个新的教会新的社会的看法，神给他的特别的启示，神给他特别启示，这个是就是说神的奥秘，而现在启示出来给保罗。这个什么是奥秘呢？就是外邦人可以自由地进到教会来，可以跟犹太人平等，不需要经过割礼， 不需要经过要守摩西的律法，在基督耶稣里面啊，借着福音，大家都可以成为神的后嗣，后嗣同为一体，同门应许。所以就说这个是这个是当时教会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决定。重要的决定的话，就必须在这样的大公会议里面，他们做出来，大家能够有同意的看法啊。我们今天觉得无所谓，今天不觉得重要，在当时呢，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外邦人进到这个教会里面啊，不需要经过啊割礼。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现在就来看圣经了。当时纷争的问题是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十五章第一节念到第四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啊。好，我们就到这里。我们说这个是讲到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完成了，他回到叙利亚安提亚。这时候就有一些人从耶路撒冷来，一些人我们现在说他们是犹太主义者哈，犹太主义的信徒。他们不止来到这个叙利亚的安提亚，而且他们甚至跑到保罗宣教过的加拉太，跑到宣教过加拉太那几个城市去那边搅乱。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这时候已经在写加拉太书了，写完送出去以后，保罗才到耶路撒冷去开会。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就叫这些人是搅乱的人。加拉太书一章七节，加拉太书五章十节，保罗把这加拉太书送去他刚刚第一次宣教旅程建立的一些教会，跟他们清楚地讲什么是真正的福音。这些人来这边搅乱，他们讲的不是真正的福音啊，要跟他们说这些搅乱的人的错误。所以我们说这里十五章一节到五节啊，所描述的情形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保罗在那时候，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到十六节所说的情况啊，所说的情况。我们说这里第一节说到有几个人从犹太来啊，来到安提亚啊，由耶路撒冷在南边，安提亚在北边哈，下来是因为耶路撒冷的高度是高一点，耶路撒冷高度是蛮高的哈，因为以色列中间呢是一个高地啊，高地啊，就是高地有这个。耶路撒冷高度有2000多英尺高啊，所以，海拔上面2000多英尺高，所以我们说通常耶路撒冷去别的地方都说下去哈、啊、下去，所以他下去了安提亚，有人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亚，这些人是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说的，说。耶路撒冷教会当时教会的领袖是雅各，所以就说是雅各那里来的人，就是耶路撒冷教会来的，来安提亚的人。这些人他们自称说是雅各派他们来的， 也就是说他们想要说他们所教导的一切是雅各的意思。但是呢，雅各是耶稣的同母的弟弟啊，当时是已经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雅各我们等一下看十五章里面，十五章二十四节，雅各说这些人其实不是他差派去的，这些人不是他差派去的，他们讲的也不是他的，不是他的看法。这些人是法利赛教门的人，第五节有说他们是法利赛教门的人啊，啊，有说到他们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是为律法热心啊，为律法热心，这也在啊二十一章二十节有讲到，他们用雅各的名字来反对保罗啊，他们知道保罗是没有要求那些外邦人接受割礼的，所以他们用雅各的名字来反对保罗。他们教导是什么？教导就是我们刚刚这里读的，你们若不按摩西的律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所以他们不只是要外邦人信徒就是说接受割礼，他们也要他们来遵守摩西的律法，就全部旧约都要遵守。我们说他们是犹太主义者，他们认为教会只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所以外邦人要进到教会里面的话，必须像以前他们成为犹太教的教徒的时候一样，要接受割礼，要遵守律法。所以他们从耶路撒冷出去到安提亚讲这样的说法，讲这样的说法的话，使保罗跟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第二节说到跟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为什么呢？这些人把接受割礼当作得救的必要条件，接受割礼当作得救的必要条件。他们对外邦人说相信耶稣还不够，他们还要加上割礼，然后加上要遵守所有旧约摩西的律法。等于他们等于这样说了，必须要有摩西才能够完成基督的救恩。他们等于这样说了，必须要有律法才能够完全福音。保罗看清楚了，这些人是曲解福音，是完全的来破坏真正的福音。所以保罗在写加太书的时候说什么？说什么？加太书一章八节那地方说，讲这样的人是被神咒诅的，被神咒诅的，就是说讲这样的假的福音人，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得救，被神咒诅的，应该是被咒诅的啊。所以在教会里面讲，就是说我们讲真理要讲对的真理非常重要啊，讲错的话这个人可以，保罗是说他们根本没有得救。在加太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保罗说到这些犹太主义的人，说当时哈，他们来到安提亚，彼得正好也在安提亚，影响到彼得。我们翻到加太书第二章好了，我们稍微念一下那边的加太书啊，往后翻加太书第二章，我们十一节念到十四节啊，十一节念到十四节，十一节念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啊。后来基法啊，就彼得到了安提亚，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专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果专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 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啊，所以这里有记载，就是说这批人到了安提阿，彼得原来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跟那些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的信徒一起吃饭，这些来了以后，彼得就害怕了，啊，彼得害怕啊，就是说受到他们影响，就没有继续跟这些外邦人一起吃饭，就跟他们隔开了。而其他的犹太人也跟着彼得专假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因为有这批耶路撒冷的犹太主义的人来到他们当中，他们要讨好他们，就在那里专假。而且这个保罗说到巴拉巴也随果专假，也都是为了讨好这些犹太主义的人。专假的话，这个希腊原文有那的意思，就走上错误的道路。保罗说他们走上错误的道路，保罗知道他们不对，看到他们行为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当众的指责彼得说我们知道，你跟我知道，一个人不能靠行律法称义，而是因为我们真的相信而称义，所以我们信了耶稣，这样我们可以因信耶稣基督称义，而不是靠行律法，不是靠做什么好事。因为没有人可以靠行律法称义，一个人不是真正相信，在教会做什么好事也没有用啊！真正相信最重要。没有人可以靠行律法称义啊！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而且也经验到这个真理，我们怎能够跟外邦人讲不同的福音呢？怎么能够跟他们说，他们还必须接受割礼，而不是因信称义呢？而且假如神已经因为他们的相信接纳他们了，就像神接纳我们一样，因信称义接纳我们一样，我们如何可以不与他们一起吃饭呢？不与他们有交通呢？我们怎能够拒绝那些神已经接受的人呢？保罗这样的当面责备彼得啊！我们说彼得也是了解真理的人，彼得没有说啊，他跟了主耶稣比很早就跟了，他资格比较老啊。他说他没有说因为保罗这样指责他，我们说恼羞成怒啊，他没有，他很快就知道他自己不对了，他接受保罗的说法。我们说在开会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开这会的时候，他跟巴拉巴在耶路撒冷开大公会议的时候，也都为神的恩典的福音哈，跟外邦人跟犹太人是应该在教会里面平等的地位啊，外邦人进入教会不需要经过割礼，彼得也说清楚，那是神的旨意啊，他也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我想这个是真的是神的恩典哈，保罗真的有那样的，保罗有那样的啊，他有那样的勇气哈，他有那样的正直啊，他知道这是神的启示，是神的真理，他可以当面的指责彼得。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我们得救是部分靠耶稣的救赎，而部分靠我们的行为跟我们在宗教上的奉献吗？啊，这就是说我们要完全靠我们真的相信啊，我们真的相信啊，一个人真的相信，神就接纳我们啊，真的相信就是说这个是神知道我们每个人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相信他啊，这也不是我牧师可以判断的啊，神可以 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每个人内心，神知道真正相信的话，神就有接纳的。那这里说的是啊，我们称义是，就这样，问题是到底是全靠信心呢、啊、还是靠信心加上行为，靠恩典加上律法，靠耶稣加上摩西呢？而且这也牵涉到当时的教会到底只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呢，还是超过犹太教，成为一个在神的新的启示之下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呢？我们很感谢神哈，感谢神，就是说他们没有因为说教会要保持这个表面的合一，他们不谈这个问题啊，他们没有说因为教会要保持这表面的合一，他们没有谈这些重要的问题，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然后安提阿的教会就决定说要保罗跟巴拿巴跟其他几个人去耶路撒冷，要为这个问题啊找到教会的共识啊。当时就是两个教会嘛，啊，两个大的教会，就是耶路撒冷教会跟叙利亚安提阿教会，说要找到教会的共识，所以他们就开了这个大公会议，要把这教义弄清楚，要使这纷争平息，啊，使教会能够再同心的传福音，啊，同心的传福音。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在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说什么话，从第五节念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五节开始念哈。啊，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拉巴和与保罗诉说神借着在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诉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见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在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好，我们看到这里，所以他们一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跟长老都很高兴地接待他们啊，使徒长老很高兴地接待他们。但是呢，那些犹太主义的人呀，看到他们来了，马上就起来，这里说他们马上就起来说话了，马上就起来说话啊，就是这第五节了哈，马上起来说话，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要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说这些是得救的必要条件，所以在开会的时候，这里有说到，就是说他们也有辩论呢、哦， 他们也有辩论。第六节说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就他们在 他们有花一段时间在讨论辩论。然后就说大家辩论的结果就说意见都表示过了，然后我们这里就记载彼得说了话，保罗跟巴拿巴也说了一些话，然后雅各说了结论啊。所以我们起先来看彼得说怎么说呢，第七节到十一节，彼得说哈，神早已接纳了外邦人，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啊。这彼得讲到以前他带领那个哥利流全家信主的事情，第一次外邦人信主，那个是十年前的事啊。哥利流那件事情离他们开会是十年前的事情啊，是我们说哥利流事情大概是主后39年，现在开会这时间是主后49年。神使用彼得带领在带领第一个外邦人哥利流全家信主，那神当时知道他们是真正的相信，我们说就赐给他们圣灵，是不是那时候讲到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为他们做见证，他们是属于主的，正如我们犹太人一样，因为在五旬节那天，是不是教会开始的时候也圣灵降临啊，证明了就是说他们在教会里面就是被主所接受的。所以就是说彼得是强调说外邦人也接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接受圣灵，圣灵都与他们同在，外邦人跟我们犹太人一样的。彼得继续的说哈，神借着他们的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所以彼得是说神已经给了他们圣灵的同在，因信而他们的心就被洁净了，我们怎能够另外加一些得救的必要条件在他们身上呢？而且彼得也是说守律法我们都不能完全的守律法我们不能完全的守律法是我们不能负的一个恶啊，恶的话就是就是常常就说牛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把牛放在恶下面啊，彼得是说这些守律法的话是我们不能负担的恶。为什么我们还要外邦人来负呢？为什么还要外邦人来负呢？所以彼得说的最后的结论是说什么？我们得救是跟他们一样，是靠主耶稣的恩典。彼得在这里所讲的话，我们说跟保罗写的加拉太书2:16说的，可以说是完全相同。所以彼得真的哈就被真的被保罗这当面的责备他之后，彼得神也关照他，他了解他自己的错误，所以他现在想法是跟保罗完全一样。彼得强调外邦人跟犹太人，他们跟我们没有不同，他们跟我们没有不同。下来的话就是保罗跟巴拿巴，他12节这里提到保罗跟巴拿巴。保罗跟巴拿巴就是这里路加没有更多的记载他们说的话哈。我想就是说因为他们说过的话，他们传过福音都已经很清楚了，路加没有继续的再记载，只提到说他们诉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当中所行的神迹奇事，表示什么？表示神是接纳了外邦人了， 神都愿意在外邦人当中行那么多神迹奇事的话，表示神接纳了外邦人，我们不应该再增加别的条件啊，才能接纳他们。那最后啊，雅各起来说话，雅各起来说话。雅各是主耶稣同母的弟弟啊。我们说雅各的父亲是约瑟，但是主耶稣的话我们说是非常特别，童贞女啊，童贞女在圣灵怀孕之下生了耶稣，所以我们只能说雅各是主耶稣同母的弟弟。我们说他原来不接受耶稣的，原来不信耶稣，不信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在耶稣死后复活的时候，耶稣有特别显现在雅各的面前，特别显现在雅各面前的话，雅各才相信，雅各看到复活的耶稣才相信啊。他的不信是记载在马可第六章第三节，然后我们说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有说到，就说那时候耶稣升天之后教会在一起的时候，雅各已经在教会里面了。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七节有说到，耶稣复活的时候有显现给雅各看。我们说雅各也差不多那个时候哈，他写了雅各书，写了雅各书。雅各书里面雅各强调什么？雅各强调是说，一个人真正相信的话，其实我们现在不需要强调一些行为，假如一个人真心相信的话，自然的啊，自然的就是说他会有充满爱的好行为，就是一个人真心相信了圣灵与他同在啊，他愿意顺从圣灵，顺服神的话，他自然的话也会有行为，那自然的话也是有好行为。我们不需要强调就有什么行为才是才是真正的是真正的称义。只要一个人真心相信称义的话，那雅各是说他自然会有充满爱的好行为。而且在雅各书里面说到属天的智慧，属天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会多结善果啊，也会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雅各书三章十七节的。所以一个人真正得救的话，有这个属天的智慧的话啊，就说自然的话他的行为也能够荣耀神的。所以他也就是说他现在他也是要说话了啊。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位使徒，雅各是一位使徒。使徒我们说是很特别的哈，是必须就是说耶稣在世的时候在耶稣旁边跟随耶稣的，然后他们也看到主耶稣复活，看到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雅各是真的是在加太书第一章十九节地方，加太书一章十九节地方有说到雅各是一位使徒，他也是教会的领袖，而且他现在是大公会议的主席啊。他最后讲话，大公会议的主席，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说什么话呢？他先就接着彼得所说的话，他首先接着彼得所说的话，他是说在这里说雅各就说第十三节，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彼得诉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神自己的名下。所以他接着彼得说的，说神也在外邦人当中选取了一些百姓归于神自己的名下。然后呢，因为就说这个归于名下是非常特别的神的恩典，因为就说在旧约里面 旧约里面神拣选以色列人归于神的名下，现在雅各在这里说神也拣选外邦人归于神的名下啊，归于神的名下。所以表示就说这雅各一开始是说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一样，跟犹太人一样，都是归于神的名下了。然后呢，雅各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平常就是说要讨论教会的事情，都要看看圣经怎么说啊，不是我们自己觉得怎样好，就是我们必须去找圣经来就是说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啊，我们照着圣经所说的来做结论。所以雅各在这里就去找圣经了，找一节圣经来。圣经里面他去找是找预言，找预言，是这预言是在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这个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而且当时他们用的圣经哈。用的圣经当然除了希伯来文的圣经之外，还用这希腊文的圣经，因为当时已经旧约圣经已经被翻译成希腊文了，所以他这里引用的是根据希腊文的74译本的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一到十二节。在这经文里面是正如经上所写的啊，之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到他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道，主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他就提到这个预言啊，是说是主说的一个预言，说先知所说的，先知先前说的，神是应许要重新修造大卫到他的帐幕，把那破坏的要重新修造建立起来。这里雅各的意思就是说，预言到基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预言到基督的复活跟基督的被高举，也预言到神要把他的子民要收据回来啊，收据他的子民回来。然后再下去的话，这经文也不只讲以色列人，也讲到外邦人，神也应许了有外邦人的余民，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外邦人的余民也会来寻求主。也就是说，神说经由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外邦人会进入这教会里面，进入这新的社会里面。所以这个彼得就用这个旧约的预言来说，现在发生的正好是这样的情况，现在发生就是已经实现了啊，阿摩斯的预言了。所以雅各是说圣经里面都那样说了，所以他也完全同意彼得、保罗跟巴拿巴，而且就是说这里雅各是说，就是说这个是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所以雅各是说他同意彼得、保罗、巴拿巴，他不同意那些犹太主义的人，那些犹太主义的人的看法不是他的看法。他说神的预言跟保罗宣教的结果互相印证，神的话非常重要，然后真的在他们发生的事情跟神的话一印证的话，互相配合之后，这个就他们得到了他们问题的结论，应该怎么对付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教会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看神的话语怎么说啊，不是我们人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样哈，先知跟使徒的见证，先知在旧约的预言跟使徒啊，保罗巴拿巴他们宣教的见证一配合之后，他们就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他们知道这完全是神的心意。雅各就代表大家做了结论了，说要接纳外邦人的信徒啊，不要难为他们，不要给他们更多的恶来负担，就说要接纳他们是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不要再加一些别的条件来难为他们。另外呢，雅各在下面呢就说二十节怎么来解释呢？20节到21节我们来解释，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雅各是说不要难为外邦人，但是雅各也看到外邦人的话，他也提到外邦人也不要让犹太人的良心哈、受到伤害，就两边要互相的来看顾啊，两边要互相的来考虑对方了啊。所以雅各就考虑到外邦的信徒，他们也必须要尊敬犹太人信徒的良心，他们必须不要做一些事情使犹太人的信徒的良心受到伤害跌倒。他这有说那些事情是在会堂的地方都诵读的，都传讲的，是犹太人都会遵守的，所以外邦人的信徒要考虑犹太人的良心，不要在他们面前做这些事情，主要就是说不要在他们面前做这些事情。我在主日讲到的时候，我们也讲到罗马书哈，最后第八章的时候有讲到良心的问题，我们说信心坚固的人啊，要考虑到那些信心软弱的人，就良心坚固的要考虑到良心软弱的人，我们要考虑到别人的良心。所以这里是说要外邦人要考虑到犹太人的良心，不要在他们面前行这些事情，就说这些就说要外邦人对犹太人的良心要尊重的做法，也是保罗后来在罗马书第14章跟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我们现在在主日讲到在讲哥林多前书哈，很快的我有讲到第八章所教导的不要让弟兄们的良心受伤害的做法，这里面所提到的四件事情都记载在利未记17章跟18章，大家有空的话要回去好好的来回去就好好的来看啊。利未记17章13节到14节有说到吃这个禽兽的肉必须先放出它的血来啊，犹太人习惯就吃肉的话，肉里面不要有血在里面，就说你杀什么的话要把血全部流光，把血全部流光，这犹太人这个利未记那样的教法他们就那样做了。也说到不要吃一切动物的血，不要吃活物的血。然后在18章第6节到18节有说到一些婚姻的规矩有时候讲到兄弟姐妹不能结婚啊之类的哈，都在那边讲的哈。这些是跟我们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说法嘛，我们都是说婚姻的话也有我们的伦理是不能不照伦理来，所以这个是利未记18章讲的，就婚姻的话就是说兄弟姐妹是就说不能结婚的，而且就是 即使只是同父或者同母的话，也是不能结婚的。那边有那样的规定，外邦人没有那样的，外邦人没有那样的看法，是不是？外邦人没有那样的看法。那这里保罗是说，不是，这里雅各是说，他们为了要考虑到犹太人的良心，犹太人这些事情都不做的，那我们外邦人的话就不要在他们面前做这些事情。我们说这里讲的是雅各说的偶像的污秽的话，拜偶像的食品。雅各所说的奸淫是指利未记十八章所说的一些就是说不合伦理的事情。勒死的牲畜是指说那些没有放血的死的牲畜，血当然是指一切活物的血，这些是犹太人一定不做的，犹太人一定不做的。雅各说外邦人要顾虑到犹太人的良心啊，在他们面前不要做这些事情，这样的话外邦人跟犹太人才可以在教会里面大家彼此有交通嘛，啊，教会里面已经有外邦人跟犹太人在教会里面，如果外邦人就在犹太人面前的话还做这些事情的话，不在教会里面不能够和平的相处。比如说吧，如果当时的话他们做完礼拜有一起吃饭的话，如果外邦人把一些肉他们平常肉都不管说这个鸡啊牛啊血有没有全部漏光的话，就把那些肉拿来吃饭的时候来吃的话，坐在那边犹太人他们怎么能吃嘛，啊，这个都会是妨碍到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的交通。所以雅各特别教导他们，外邦人也要考虑到犹太人，我们犹太人不把更多的一些恶加在外邦人身上，外邦人也要考虑到犹太人。好，下面我们从二十二节念到二十九节把这个读完。二十二节哈，一起来念。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沙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拉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要亲口述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啊。所以最后使徒跟长老并全教会啊，他们就决定了哈，写封信去啊，并且在他们当中选了两个代表，一个叫做巴沙巴的犹大，另外叫希拉，代表教会去解说这个信的内容。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就是有信为凭，我们今天也是说写下来很重要啊，写下很重要。那希拉，这个希拉就后来也是保罗的同工哈，保罗他第二次宣教旅程啊，就把希拉带着一起去啊，希拉后来也是彼得的同工哈，因为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二节有讲到希拉，所以里面特别跟他们讲说，他们的决定是怎样来的决定呢？他们来怎样的决定呢？这里有讲到就是说二十八节有说到决定是怎么样，圣灵和我们。也就是说他们这决定也是神的决定，虽然说他们开了大公会议，但是圣灵有在也在他们开会时管理他们， 圣灵也帮助他们做了这样的决定啊。所以提到就是说这个是圣灵跟教会大家一起的决定。心里面提到他们不同意那些犹太主义那些搅扰的人啊，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啊。所以保罗在加太书里面责备他们，说责备他们是传的是假的福音，说他们应该被咒诅的，这也是对的。心里面也说明，继续说明，就是说那四样事情，希望外邦的信徒可以考虑到犹太人，不要在犹太人面前做那些事情。好，我想今天就看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想问的、想讨论的？有没有问题想问、想讨论的？我们想到就是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决定啊。这个教会面临这真的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外邦人能不能就是说不经过割礼就参加教会？那结果他们决定是说，只要真的完全因信称义，他们真的相信圣灵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得救啊，不需要行割礼，不需要行割礼。那所以就不需要，就说一个人没有真正相信行割礼也没有用，一个人没有真正相信做很多好事也没有用。最主要就是我们要真的相信啊，就是这个是大公会议的结论，大公会议的结论呀。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是基督教跟别的信仰不一样，别的信仰会强调你要做好事，你要做好事，基督教是说你要真的相信，你必须真的相信啊，你必须真的相信。有没有别的问题？
牧师他里头一句话就是禁止外邦人类似的牲畜和血，就是这个牲畜不能类似，这个啥那个意思吧？
就说牲畜杀了以后最主要是血要把它露出来，血不能，你要吃牲畜的时候不能让血留在里面呀。就是犹太人都不吃血的，就是说犹太人都是那样做法，犹太人也杀牲畜的，但是杀的话血都要露得干干净净呀。这个就是说外邦人因为没有立位记十八章、十七章、十八章，外邦人不晓得，外邦人没有习惯那样做呀。那这个雅各就是说犹太人都已经是那样做习惯了，现在你们既然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就不要做一些犹太人就说良心不安的事情。
如果这个牲畜死了，但是不放血就不能吃。
犹太人不吃的呀。那现在就是说，现在是这样了，就是说雅各在这里说的就是要彼此在教会里面相处的好，所以考虑到犹太人在当中，那就是说这里所讲的就是说，假如在今天的话就是说今天的话就说这些还是旧约里面饮食的律法，是不是饮食的律法或者是仪式的律法？我们今天说一般说来的话，旧约里面的饮食的律法跟仪式律法对我们已经是不没有没有对我们没有束缚了啊，对我们没有束缚。所以今天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还是可以回到当时的状况呀。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没有犹太人哈，没有犹太人，所以就是很多方面的话，就是那边的教导就是针对当时教会的情况，犹太人的良心我们不能让他们良心受到伤害，他们觉得不对的事情我们不要在他们面前做， 我们也是一样嘛。我们说到，我们讲到良心的话，每个人良心有会觉得有些事情是不对的，就别人的良心觉得不对，我们虽然有我们的自由，但是我们不要在别人面前做啊，不要在别人面前做，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尊重别人的良心啊，这个是保罗也特别教导啊，在罗马书教了一次，哥林多前书又教了一次，这个尊重别人良心的问题啊。
我想这是主要考虑到对方文化背景不同的感觉，就是考虑到别人的感觉。
是。
现在犹太人还行隔离吗？现在
啊，犹太人一定行隔离，犹太一定行隔离，出来第七天第八天再是行隔离。现在这隔离的事情哈，现在已经变成了医学方面的话，他们说他们研究的结果也说隔离是有好处的，所以常常在医院里面的话，以前是就说男孩子生出来的话也自动的给他们行隔离呀，所以这个啊、所以这个是犹太人是一定还行隔离，就是呀。有没有别的问题要问的？
现在在美国全部出生的男孩医院都有行隔离，
在美国
对他们身体好，
是
不光是犹太人，非犹太
人，对。现在就是说他们有医学研究，有医学证据了，说是好，就大家就那样做了，那样。好吧，我们就做个祷告，结束今天的学习。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再感谢你，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查考圣经。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好好的查考，我们知道神的教会都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能够做了一些美好的决定。我们看到在神的带领之下，教会所做的都非常的合理，非常的恰当，使这福音可以贯穿，可以使当时的教会里面外邦人跟犹太人的信徒都可以和平的相处，彼此的接纳。天父神，也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学习到在教会里面尊重别人的良心啊，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小心谨慎，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做的是不对的事情啊，使别人跌倒。主，我们求主也让我们真能够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也让我们的良心可以成长，我们想良心里面的对错都可以照神的话语来决定对错。主，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的学习，真求神也继续祝福我们下面聚餐，让我们大家能够借着聚餐的时间彼此关怀，彼此勉励主，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